他前面讲扶助软弱的人啊，这个东西是有点艺术，有点讲究。当然，这时候保罗不是软弱的人，而是保罗是要受苦的人啊。怎么样安慰受苦的人？至少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呢，苦劝不是一件很有用的事情。很多时候，他只需要你安安静静的站在他那一边，你可以跟他讲我不懂啊，但是你有平安啊，我跟你站在一起啊，愿主在你身上的旨意成就啊，你不要去。这个所谓的心碎呢，用美国人的话就是说，你把我的心里面的这个情绪啊都搞乱了，让我没有办法更专注在这件事情上。前面是一个很大的难关，已经都走到凯撒利亚，你们干嘛要苦劝呢？有时候我们对于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同工，个人的意见，个人的看法，到了一个地步已经是这样。他这时候最需要的是你仍然能够做他的同伴，你能够谅解全世界的人不谅解他，如果有一个人能够跟他站在一起，那总是好，是不是？然后路加写的很好玩，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那只能够说什么？愿主的旨意成就。其实这句话早一点就可以说啊，但是他的同工还有当地弟兄姐妹也需要一点点发泄的机会。我们往下看的呢，这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从15节到22节好不好？
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由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塞浦路斯人。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
好了，这里边啊，你要分分段的话呢，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呢，他见了两伙人，对不对？哎，这两伙人有什么不一样？这应该是蛮明显的。要是到了耶路撒冷，就只见了雅各和长老他们，也就罢了。他见了两群人，还有包括他从推罗一直到现在，因为这已经是到了耶路撒冷的势力范围了。哎，和耶路撒冷有什么不一样？
第十七节到他到了耶路撒冷是吧？
对，十七节。
十七节到。
因为他从十五节开始往耶路撒冷去，然后凯撒利亚还有几个门徒也跟着他们一起去，因为他们认识人嘛，所以他们就到了一个耶路撒冷的门徒家，然后到了门徒家显然还有别的门徒在那里，就是十七节的情况。但是第二天他到了耶路撒冷呢，去见了另外一批人，这两批人跟他们的这个 interaction 怎么接待保罗，应该是很有对比的。而且这个对比不单是说头一批接待他的人的对比，也是跟推罗、跟凯撒利亚啊、跟其他所有地方的教会弟兄姐妹接待保罗来讲呢，是很清楚的不一样。
那说第一批的，你是指就是十七节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的接待我们，这是
这是第一批的，没错。
第二批呢，就是去见雅各，人还有长老也在那里。
对，
那主要是看长老对他们的。对他的说的了，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众人信主的有多少啊，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被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 前面是慌乱失死进来了，这边现在就是说你来了要有麻烦了。
对，
因为你传讲的跟律法是违背的。
那这个麻烦在前面任何一群门徒任何一个教会有没有出现过？有没有出现一点点的蛛丝马迹？完全没有。很奇怪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当然在我们在查经，我也跟弟兄姐妹交通过好多次了。可是你要晓得这一段圣经，你刚才看了，你读了都会哈哈大笑的这个情况，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少被这些搞神学的人点出来的。就是说这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已经病入膏肓了。那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还有一个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呢？从十八节看起来还有一个什么很特别的事情。
十八节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
有什么问题？
耶路撒冷教会这个时候是除了雅各还有谁？
哎，那就是这个问题了。
彼得吗？
使徒一个都不在了。
啊，
一个都不在了。耶路撒冷教会已经是完全是雅各跟还有一些长老当家。对，雅各和这些长老第二天请问啊，那当然23节我们还没有念啊，那就说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啊，叫他带这四个人到圣殿里面去剃头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保罗来的时候他们知道不知道保罗要来呀？保罗来不管说的是什么，他们知道不知道要怎么做啊？他们开过20大没有啊？这些人已经商量好了要保罗这样做。保罗来跟他们见面以先，他们至少头一个晚上已经开了会了，对不对？从个21节22节，如果你还没有看出来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病有多严重，并且你回头去想一想雅各当初写的那封信也是大有问题，那你以后对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外邦教会这些东西以及保罗外邦使徒这些的东西你就没办法再解读下去了。那因为你假如认为雅各做的说的是对，那这只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你可能哎呦有点睡着了。对，你看其他的弟兄姐妹都是欢欢喜喜的接待他，从来没有一个人跟他提这种事情。那雅各在跟他提的时候已经根本就是在指控他了，叫做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教规，对吧？这是很严重的指控。这些的指控完全与保罗的教导是背道而行啊。当然我们搞不太清楚到底在这个时候来讲呢，保罗的加拉太书是什么时候写的啊？加拉太书里面他就直接的说了，有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他对雅各的印象是相当的不好。我们有没有误会他们？
就是你说这个耶路撒冷教会使徒们都不见了啊，就剩雅各，这个雅各还是耶稣的兄弟，还不是使徒，是不是？这长老们里头他包括的是谁啊？
那
就是
没讲名字了，从来没讲名字。
对啊，只能说是雅各已经在耶路撒冷这个里头非常突出了。就是、
上世纪已经是这样子了。
他们作为这个领袖，他们考虑的可能更多的是说，哎，现在这个保罗你来了，会对这个现在已经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造成多大的一个混乱？因为这个现在犹太人里头都是为律法热心的，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然后你呢是讲的是恩典啊，不是，就是等于说他们说的，你说完全背道而驰嘛？也，他们只是不明白，就保罗在讲。保罗也的确说，保罗的意思其实你也可以说他是，保罗不是说他不是在传你们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是要遵循条规。他要是表面上这样看，他可以这样说，但是保罗说的核心不是这个，是说要相信，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是这个意思。
其实他们是不见得是误会保罗啊，因为他们所要教导的东西从来就不管保罗讲什么，因为保罗算老几了，他们从来也没把他放在眼里。那因为保罗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你看上次保罗来耶路撒冷开会他态度非常低的，他根本就不发言，他有什么事情他背地里跟人家讲。那要问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斯提凡事件的时候教会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然后过了这么十几年，现在教会已经 变成信主的有多少万，又都为律法热心，还要到圣殿里面去还愿，表示他们跟这个民宗局的教关系是很好的。
哎，对对对对，是这个。
哎，这个100%的三次会啊。
我一直有个疑问啊，就是你看后面他们献祭这个圣殿，那圣殿你比如说会堂或者现在回到耶路撒冷一个圣殿，那圣殿里头他们这个是反对耶稣的，还是说他们也接受耶稣了，同时也在继续他们以前旧约的规矩呢，摩西的规章呢？
哎哎哎哎，
所以他们就
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保罗当初在的时候，保罗就算保罗属这个法利赛教门的时候，从大祭司领的权状来抓基督徒的时候，那是两边是水火不容啊。那现在呢？嗯，因为你向我表示友好，我就向你表示友好嘛，对不对？你我们的问题就是说你呀，你要去加个什么东西信耶稣，我们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但是呢，你们要为律法热心啊。那犹太人的基督，他那个所说的信主的有多少万呢？啊，就是说他们已经找到一个模式了，怎么样的信主啊，就可以在耶路撒冷这个首都里边啊，一线城市里边待下去。以前斯提法的冲突就不再有了，
嗯，
所以圣殿呢，不是不晓得你们是信耶稣的，但是圣殿，那我们管的就是摩西的律法，摩西的规条嘛，你只要遵守，跟我们一样啊，该过节过节，该还愿该还愿，这剃头献祭什么继续都来就是了嘛。到了这个情况，也就难怪使徒早就走掉了，因为你拿他没有办法。这时候的耶路撒冷教会是比三次会还金牛的一个耶路撒冷教会，就没办法去替他说话了，很严重的状况。那我想保罗来到耶路撒冷，他只要一听这个话，他心里面晓得了这个患难捆锁是谁来的，从哪儿来的，当然是从无药中来的，是自己人来的，不是别人来的。那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保罗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一个反对的意见都没有，还就跟着他们就去了，为什么？保罗不辩解一下呢？辩解一下，对不对？再跟他辩一下真道嘛。保罗这么能讲，
辩解可能也已经没用了吧？那个说不了，就没什么可说的。就我
一问他，就不要去嘛，他不要带着人家去。
他也可能不知道，不知道到耶路撒冷已经病入膏肓到这个程度了，可能是。
他本来他说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患难捆锁等着我，现在他知道了什么样的患难捆锁，就是从雅各他们来，因为他这23节这个话是最有意思。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这不是保罗自愿的，这是耶路撒冷的长老加上主耶稣的亲兄弟给他当面指令，你就听着做。保罗没有说这个他就不听啊，因为你们与真理不合，没有没有，他已经完全有心理预备，只是现在这个事情显出来了，是谁先拿我的腰带捆我啊？我的腰带是什么？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对不对？我们就不欠律法，不欠这个行权律法的债。你要是信了主，你还要回去遵行律法呢？耶稣基督是白钉十字架，你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是保罗的腰带。前面的先知说什么？拿什么东西捆你啊？就是拿你这个束腰的真理来捆你。谁捆的？保罗心里有数了。来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把手伸出来让他捆呢、啊？是不是？让他捆，那保罗哪里这么傻了？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为什么要赶在五旬节来呢？五旬节啊，各地的人，加拉太的人，帖撒罗尼迦的人，以弗所的人，那些逼迫他的犹太人都来了，都在哪儿？都在圣殿里。那保罗啊，你再进去，人家难道不认识你吗？所以我们前面讲了，这些人根本就见过保罗，对不对？然后底下我们就看见，但我们现在没说了，就是到了29节，就是这话，因为他们肯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这是外邦人，他带来的外邦人团队，然后他们叫的是非常大声的。你看27节，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他们怎么知道是保罗？他们早就认识，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这时候他们已经是身经百战，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啊！中国的人民站起来哦，这不得了哦！”就是讲的是非常非常热闹的啊。那当然前面还有一段话呢，也可以看一看啊。 雅各这段话蛮长的，他25节，他说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这个是十几年以前写的那封信，十几年下来呢他还是这么个想法，而且他觉得这外邦人这么做着就行了啊。那这个多加把我们给我们念一下吧，23节开始。
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4个人都有怨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归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禁忌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于是保罗带着那4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那7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洛菲莫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火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拿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
好了，我们就念到这里啊，写的非常非常的生动。这种记事啊，这种叙述其实非常难写，可是圣经啊，无论是旧约新约，他们写这个东西真的是有本事啊。他没有什么铺垫，没什么形容，没什么夸张，他就这样一件事情写下来。我以前也跟大家讲过，你要是明白这个什么叫做圣经炼净的话，神的话语是炼净的，那你就去看那个马太福音，那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张圣经，你从头到尾你就数数看，它有多少的故事的线，有多少的人物在同时发生。哎呀，那讲的实在是太精彩了，读完了以后印象清清楚楚，每一件事情都交代得很好啊。这里也是一样，那我们看见呢，我们读到这里有什么最最基本的东西可以知道的呢？除了保罗很顺服，他就让这个事情发生，他一点都没有反对，他也没有做任何的动作，就顺着他们用他自己所传的真理把自己的手捆住，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雅各这段话，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简直就是把大粪往保罗的头上倒。保罗一点都没有反抗，他就是这样被抓啊。可是这一个被抓跟我们现在的传道人被抓有一点不一样啊，他不是自己去找茬啊，这个是圣灵特别特别的一个工作，神为他安排第二阶段的服事，就是用你自己传的真理把你抓起来交给外邦人，并且要受许多的苦，最后要到君王诸侯面前去做见证，也是等于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雅各和众长老给他设下的一个啊，挖的一个井，就把他往里面推了。其实你说保罗他可能不知道，他虽然离开了这么久，那他的名声可大了，他从前还有法利赛人的教门呢，从前还有那大祭司，他从大祭司领了权杖，这些祭司都还记得他，不可能不认识他。他当然晓得这时候他进圣殿会有什么结果嘛，他在外面的会堂都给打了这个样子了，所以他是完全去顺服啊。他对于自己什么时候被抓，为什么被抓，他并不是一个主动，他是一个被动。其实主的工人不要为了坐牢而坐牢，也不要为了反政府而轻易去坐牢，这些都是圣经上没有榜样的。你可以说欧洲教会的历史上很多榜样，但是我们要这样做呢，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去。
文哥，这一段其实是圣经里头这个 争议，或者说不是争议吧，就是不同的人他对这个看法不一样，他有很多的这个，我个人认为就是你这个大方向是一致的。你想这个保罗他自己明明他是传的是不是靠律法，不是行律法，而是信耶稣基督，现在到了这个耶路撒冷里边了，然后这个耶路撒冷你叫他教会也好，教会的领袖给他出的主意，给他出的办法，就是说那怎么办呢？行律法吧，你行律法别人看见就说明你也是行律法的嘛，你循规蹈矩，给他说的是这个意思。那保罗如果他下面保罗就是这样做的呀，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
还等
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然后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完全是旧约的做法。那如果保罗一直这样等着，真的这样做了，那等于说我保罗我讲的跟我现在我自己亲身发生在我身上的就完全相反了。那如果后面不是神的手阻止了这个事情，那你说你在外面讲的，或者你的同工保罗身边的人，
对保罗，所以有很多人这样讲，非常多人这样讲啊。有人说那个时候保罗糊涂了，有的人说保罗这时候真理还不清楚，我觉得这个都是有点太牵强。保罗之所以在那等啊，就是他知道底下的事情一定要爆开。你想他为什么要五旬节这时候回来？真的就是他心里面晓得，五旬节这个日子呢是神给他的。那他回来，他到了这个地方，他已经晓得那些逼迫他的人根本就认识他的人，这些人看见他在圣殿里，那不得了的，肯定这个炸弹要爆开的。所以我说这段圣经你怎么解释？当然个人可以有个人的看法，可是啊，至少在我看起来，你别的讲法实在是讲不通的。你没办法把保罗当成一个没见识的人。开玩笑，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因为雅各对他的服务，他只本个人行了洁净的礼。对保罗来讲，其实对任何一个信主的犹太人来讲，也包括今天他们这个 Messianic Jew、对于已经信主的犹太人，他可不可以回到旧约的节期啊，或者旧约的什么什么的东西跟他们一起庆祝，通通都可以。
可以啊，
可以的，
对，可以。
只是你要知道这个东西只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对于像律法以下的人，我可以做律法以下，这个本身没有问题，这是无效的。可是雅各他们的讲法不是这样，他们是为了避免逼迫，为了妥协，要把当初斯提凡那个时候遭到逼迫的那个状况给他改过来。这是他带出来的教会是一个为律法热心的打三字，保罗不过是顺从而已。
其实你强调的这有一点，其实就是说这个五旬节的时候，保罗其实他自己这个没有用，但是你让我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但是他知不知道后面肯定会发生，就是神不会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人看见他就立马就开始大乱了，然后就对，等于说祭司给他献祭没有发生嘛。
那时候人家居然没看见他，因为这些人每次看见保罗就没好事了，他已经被他们抓过打过好几次了。
对对对，
见了他就是动暴力的。
所以26节说那个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这个事情最后没有发生，因为发生动乱了，大家把保罗给拉出去了。
对，这个没有发生。这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就是我们知道教会的门是五旬节打开的，对不对？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站起来讲道。可是对于外邦教会，我们也有一个五旬节，就是这一天。这个外邦教会五旬节的意思是什么呢？有没有人可以把它讲出来？这个为什么神要挑这一天也是一个五旬节？那这个五旬节跟前面的五旬节比起来有什么不同？前面的五旬节是把教会的门打开，对不对？这个五旬节呢是什么？
把外邦教会的根基立稳呗。
是不是那个殿门立刻都关了？
阿们。
对，
旧约的殿门关，而且这个殿门关了，当你把保罗这件事情做了，你把这个保罗一被抓，旧约的殿门关了。这个殿门关了，再等个十几年呢，整个的圣殿要被毁。这句话是非常重的，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不要保罗进去，也不要以后任何新约的人再进去，连耶路撒冷教会的人都一样。这个殿门是神要关给你们看，五旬节是要关旧约圣殿的殿门的，对不对？因为这件事情一直没做，新约教会的门打开了，可是旧约圣殿的门要不要关？这里给我们答案，那个什么信主人有多少万，而且都为律法热心，你非得把这个殿门关掉。圣殿为什么要拆？为什么要回？要让基督步走回头路。真的是让人家心碎的一段历史。从这以后，耶路撒冷教会再也没有消息，在历史上再也没有复兴。对不起，耶路撒冷教会有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使徒时期，第二个时期是雅各时期。雅各时期最后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用保罗所传的真理当成带子，把保罗的手束住，送到圣殿。那不但是保罗被抓，而且保罗的见证就是殿门立刻都关了。但这些东西是，唉，真的是看着心情很沉重啊，因为好像觉得有一些似曾相识的事情也在我们眼前正在上演啊。
雅各书应该就是这个雅各写的啊。
是。
那他这个写书的时间啊，哪怕是放在第十五章那里的话，那这个雅各他到现在其实他骨子里面的这些想法基本就没怎么变过。那他这个雅各书的这种圣灵的感动性啊，不是难怪马丁路德又把他抠出去吗？就是刚才说的这一段，就是他牵扯到犹太教会和外邦使徒之间的这个冲突，而不是说律法与救恩的冲突，是吧？就这样理解。
这个也不能这样讲，因为彼得讲的蛮清楚。然后彼得在的时候，至少在开会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的说，信主的有多少万，那个时候也是信主的也是上万的啊，从来没有一件事情叫做为律法而死，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是后
来。那刚才就是也讨论了，就是说犹太人他信主了又去献祭，他也能得救。是这样讲，
这个就是说我们不必讲，他们那时候就是从来就再没有说他献不献祭，
遵守律法的那些割礼啦，就是这些东西。
保罗讲的非常清楚，你如果再去靠那个东西得救了，那你就是把主耶稣重钉十字架。
他不是靠那个东西得救，他就是说到了一种他们的一种犹太文化去。我记得蒙哥曾经说一句话啊，那是犹太人的家务事，我们不好说什么啊，是只能这么说吗？就是信是信主，但是他们还是会去过一些节气啊，那些文化什么的。但是你要加拉太书，它是外邦教会嘛，那保罗当然要说，就是恐怕你怎么着哈、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那犹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它就代表犹太背景的这个教会，就是在历史上已经登台挪去，还是说不是主流，还是应该怎么定义它这个？
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第一。你从他们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彼得的意见就已经完全不一样。彼得讲的是恩典，讲的是信心，讲的叫做我们主公所不能负的恶。这个和雅各的这个为律法，他不是讲守律法，他是为律法热心的。
啊，对对啊，
这个真的是已经是相当过火的事情。但你说雅各书又不太一样。雅各到底活了多久，我们不知道。
啊，对啊，他这个雅各书啥时候写的呢？他这个。
不知道
在这种状态的思想底下能写出
不是
这种雅各书了吗？
那会是这种状况？为什么这样讲？这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雅各在写雅各书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在反对保罗所讲的，正好相反，他把那个按信心称义当成一个普遍接受的真理，他也同意。只是他觉得需要被平衡下，也是要按行为。
对啊，就是说26章或者是那个15章，他雅各是不是就是说平衡，然后那头跳起来了，就是
绝对不可能。
不住了。
雅各如果要照常理来推算的话呢，那肯定是圣殿被毁，全部都没有了，他也稍微醒过来一点。
啊，有可能，
绝对不是这样，他不可能会说出这个话，又多为这个心，然后兄台这怎么好呢？你这样办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可能年纪大了啊，年纪大起来，那不是说散居设置派的什么什么什么啊，那都已经打散掉了才写的，估计是。
你能够找出来的线索就是说，保罗的教导在雅各书里面其实是非常清楚的。雅各是针对大家所接受的真理，靠信心称义，而且他里面一点都没有提到要为律法热心，他说守全这至尊的律法，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当成一个更重要的，你可以用律法的观念来说，这个才是我们所需要守，这是他所说的啊，所以我们倒是不用以人废言，因为这时候时间还没晚，还没到。
那他这个地方雅各这些他是有点那种我是母会啊，你是外使徒保罗，你怎么着你也是这个得跟我弄个上下级关系啊，
这
他是不是想要？
这是你在温州派的这个提问，我倒是没提。
是不是有点这个意思了？然后保罗就这个时候就已经心碎了，就大概只能是各走各的路了。
我是觉得他心里面相当清楚的知道，这个就是圣灵指证的捆锁环了，就是为什么要他五旬节一起来，他心里知道的很清楚。